到济南炒全鸡去。每个人都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呀，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不就生活在我们看得见的世界里，用我们所相信的道理过生活吗？到了济南，进得城来，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，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。跟随着老残的步伐，我们也进得济南城来。不同的是，老残是摇着串铃行医济世而来的，我和我的伴侣们闲游逸乐的病症已入膏肓，乃是期待救治而来的。那宛如天籁的白妞说书早已成绝唱，否则挤破头也要去领赏一回的，该是我们的救命丹。就把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大明湖当作第一帖良药吧。或者沁凉的春风拂下，站在铁公祠前的湖水畔，每个人都得极目远眺一番，只因为老残说他曾在这里看见过千佛山，形容的那样绝色。但后来的人总也没见过千佛山，便议论纷纷，文学家的话岂能尽信呢？城里处处施工，尘土蔽日，这里就像是济南城的肺，吐纳着柳树与桃樱的气息。我站在湖水边深深呼吸。每个人都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呀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不就生活在我们看得见的世界里，用我们所相信的道理过生活吗？旅伴吆喝着，雇条船去立夏亭吧。正是春天，荷叶才刚刚发芽，圆圆的像铜钱，当然无法像老残那样船身挤在莲蓬中发出砰砰的响声，索性摘下一只剥开来吃那一颗颗爽脆清香的莲子。立夏亭在湖心小岛，整理得干干净净。杜甫的诗句立夏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仍悬挂着。立夏亭三个字是乾隆题上的，每回见到了爱题字的皇帝四处留下墨宝都觉得好笑。他最大的事业恐怕不是统御四海，而是题字盖章吧。所幸他当上了皇帝，没人能阻止他的癖好。亭子明显是新修的，艳红的建筑原本匠气，而亭旁的樱花偏开得癫狂，将那些匠气遮掩得恰到好处，反倒风雅了。如果可以，我倒真想在这清幽的所在摆张小板凳闲闲地坐一坐，可惜船又催开了。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，该是我们的第二帖良药。所谓垂杨其实是垂柳吧。来自北方黄土高原的我的母亲说，杨树是不会下垂的，这是柳树。他说的那么笃定，此刻站在柳树下的七十几岁华发妇人仿佛不是老人，而是个七岁的小女孩。一阵风过，小女孩伸手轻触丝丝柳条，如好友重逢。济南第一名泉的趵突泉，当老残寻觅而去的时候，当地居民告诉他曾经冒起五六尺高，因为修池变矮了，只能冒两三尺高。而当我们寻觅而去的时候变得更矮，必须努力辨认才能看见池水上鼓动的两三股水流。济南城里依然是家家泉水，一条条溪流就这样的环护着户户人家。泉水很澄净，密密细流从水底涌出，就像是鱼吐泡沫似的， 养活了许多绿茵茵的水草。水草如美人鱼的长发，缠绵着，流动着。水畔有洗衣的妇人，一边劳动着，一边聊着天。泉水流啊流成了一片大池子，男人们甩起钓竿，静静垂钓。夕阳缓缓坠落，在这里时间一点也不金贵，像是定格了，舒缓从容。鲁菜美食当然是我们的第三帖良药。出发之前，我对父母亲说，我们要到山东去吃真正的山东馒头啦。从小我们家就是山东馒头的热爱者，那些老兵踩着脚踏车叫卖着山东馒头，是我们每天期待的声音。剥开沉沉的雪白馒头，一层层的内里扎扎实实的，看得见手揉的痕迹，嚼得出麦子的香味。然而从青岛到济南，从高档餐厅到平价小食，一颗馒头也没瞧见。一开口问馒头，店家就端上饺子和包子充场面，真的很想像广告里的阿兵哥那样满地打滚耍赖，这不是山东馒头，这不是山东馒头。过了几天，导游才吐露真相，那种大馒头是乡下人吃的，城里人条件好了，谁还吃馒头呀？饺子看包子多好，满满的馅儿。我们恍然大悟，突然好想当乡下人，啃一啃真正的山东大馒头。因为仍然抱着希望，我们猛翻导览书，找到了评价很好的粗菜、老济南菜、地方农家菜的原良粗菜馆吃午餐。餐厅装潢时尚而复古，在小包间里我们点了著名的四大缸，其实是很别致的四个小缸，分别盛装着咸酥的咸波鱼、香碎的虾皮、吃起来有炒蛋口感的农家豆腐，以及浓鲜的虾酱，还附上一盘窝窝头，是裹着这四味小菜吃的。母亲幼年挨饿，她吃过的窝窝头是真正的玉米面粗粮，吃着割喉，难以下咽，一辈子对这三个字总没有好感。而我们吃着这一点也不粗的窝窝头，香润滑落喉咙里，余味无穷。母亲也吃了，她说，这不是真正的窝窝头。我知道，这不是几几年岁里的窝窝头，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像一场梦似的。愿我的母亲在荒年里睡去，却在丰年里苏醒。我们还吃了松鼠黄鱼、九转肥肠、山鸡蛋面筋炖排骨，浓郁厚醇，真正是饱足了，依然没有吃到大馒头。第三帖良药的最后一味药材却等在想象不到的地方，那是我们登过泰山回济南市的路上，听司机师傅与导游商量着等下要去吃炒全鸡。我们问，炒全鸡好吃吗？那是好吃的，就是环境不太好。吃不到山东馒头的失落还需要一点安抚，我们请导游带我们吃炒全鸡去。于是从住处全乐坊出发，走过向晚的名人巷，穿越那条济南名士多的小巷，墙上绘制了一张张的名士图，躬耕田亩的大禹，精通医术的扁鹊，燃须苦吟的杜甫，拍碎栏杆的辛弃疾，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，都在墙上注视着我们。当夜幕降下，他们的目光便炯炯地亮了起来。市中心著名的芙蓉街夜市人潮涌动，许多艳红灯笼明亮着，烧烤的烟熏火燎， 我们一直往更深处走去，人生练习，最后站在小小的巷弄里。小小的屋子门口贴了张看板，济南特色炒全鸡。大叔和大婶两口子准备着一个宝丽龙箱子，用玻璃盖着，里头是剥光光的全鸡，鸡汁睡在结冰的宝特瓶上，一切都克难却非常环保。厨房就在门口，大婶头一回见到海外的客人，又惊又喜，忙着点火料理。他们不到两平的居处，没空间架桌子摆凳子，大叔忙着张罗，向左邻右舍借来几把凳子，就在狭窄的巷弄里摆开来。我们的身后都是邻里晾的衣服，只要有货车经过就得起身让道，骑脚踏车的人好奇地盯着我们瞧。大叔大婶的热忱化解了我们的别扭。那晚只有三道菜，炒全鸡，凉拌小黄瓜，大葱炒鸡蛋。小黄瓜的蒜味和醋味清脆醒神，厚厚的炒鸡蛋飘着葱香，软硬适中。最经典的当然是炒全鸡，先用大火爆炒下料，再搁进快锅里，连同切块马铃薯锁紧，咕嘟咕嘟，十几分钟后起锅，鸡肉鲜嫩，马铃薯松软，饱吸汤汁，非常惹味。我们一行七个人看着大盘里的乡下人食粮，原本以为力不从心，结果盘盘见底，展现出乡下人本色。结账时竟然只有人民币68元，又一个大惊喜。常常我想起穿越芙蓉街的冷空气，想到我们坐在狭巷中等待锅炉熬煮，月亮从高高的墙边升起，我重温了最朴素简陋殷切热诚的待客之道。围桌而坐，那一刻坐下的是永不能回来的童年时光。